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欧洲华语播客的总编辑常辉老师，欢迎常总。
谢谢，谢谢小袁。
今天呢，我们是在中国的山东省的青岛市录制这期节目。我很想知道，常总啊，你这一次是为什么会来到青岛？然后，总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青岛，一直就很想来的一个地方。整个山东几个城市都是我的梦想，不知为什么阴差阳错呢，一直没有机会来到山东。所以这次呢，就像小袁一样的，我们有幸的被邀请参加福州的这个第九届海外华文媒体论坛。那么之后这个路线有一条是山东，我当时报名的时候想都没有想就选了这条。最后一站是青岛。是的，青岛一个历史并不长的城市，甚至连它的这个地名啊都是德国人起的。在德国给这个青岛叫青岛之前，青岛不叫青岛。让我想想，我今天也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说青岛之前好像叫做骄傲，还不是骄傲，是骄傲。骄呢是胶州湾胶东半岛这个骄，鳌其实就是鳌头，独占鳌头的鳌，骄傲。那后来呢，这个地方这说起来真是话长了哈，因为殖民史都是不堪回首的。但是德国对青岛这个地方有一种情怀，他也是希望长期在这儿居住的，所以呢给了青岛一个城市规划的机会。可能应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这样子以西方的模式来打造一个青岛这种城市的格局、城市规划，那青岛是第一家。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青岛有旧的影子，有新的这种发展，我觉得还是心潮澎湃的。真的是好山好水，而且人杰地灵，而且大家都很有一些雄心壮志。你看比如今天咱们下午看到这个中德生态园，我是来自维也纳奥地利，那么德国是我们的邻居，德奥文化有很多相通之处。我看着这个生态园里面这些德国的产业，比如说 passive house， 就是它所谓的叫做被动房，还有我还看到了他们刚已经进驻的这个叫做 Hausmann 连锁，这也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商店，他们都进来了。我甚至看到了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跟音乐相关的产业，他们把那个叫做我记得这品牌应该叫做 Blutner 这个钢琴品牌哈，搬到这个山东青岛它这块黄岛新区来做这种文化音乐产业，搞比赛。我还知道这个地方搞了很多学校，特别是职业的学校，这个双元模式啊。我一直就觉得中国政府最近几年他非常重视打造这个双元模式、双元学校，我就很高兴。一直觉得中国缺少这种叫做蓝领，甚至我们称之为灰领工人，而现在青岛这块地方打造这个职业学校，它就是双元的模式，也就是说一头是学校，一头是企业。这个模式当年啊，德国呢，小袁你一定知道，德国二战是希特勒这个纳粹政府屠杀了600万犹太人。那么当时奥地利是一个同盟国，虽然奥地利战后不像德国那么快的就认识自己的错误，很快就反思，奥地利事实上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不管怎样他们两个都是战败国，所以盟军当时轰炸得很厉害。你知道4、5年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市中心的好的房子，不管是 企业、工厂，还是那些文化机构，都是给轰炸的满目疮痍的。但是他这几个国家啊特别德奥，还有一个应该是瑞典，战后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工业又非常的发达，又变成欧洲的这个主导国啊，工业经济主导国。为什么呢？他们就是很快就搞了这个双元模式的学校，一头在学校，一头在企业。像奥地利是20%的时间在学校，80%时间的企业，而这些孩子都是15到18岁，所以这支力量就很快培养出来。那现在青岛用这个模式，你看，我觉得青岛真的是也很有眼界。当然他们跟德国之间也是有非常渊源的关系哈，所以两者这样子双赢局面。我觉得小袁您说呢，我们这个山东行、青岛行是不是也让我们开了眼界，对自己这个祖国或者说祖籍国
对
产生了一种骄傲的自豪的情绪，是吧？
是的。那这次呢，我们从福建的福州一路走到山东啊，那就是主要是参加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之后呢还有这么一条参观游览的路线。我们有16个国家的32名海外华文传媒的高管参加了山东路线的那个参观考察。常总，您这一次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收获大不大？
这次华文论坛的收获很大，是因为它这次更加强调这个新媒体、全媒体的发展共融啊，这个融媒怎么做。而我呢，以前我是做纸媒，后来又做了当地电台和电视台的这种双语节目，就是中文和德文之间的双语节目。现在呢是自己一个独立的媒体，是一家电台，网络电台，所以其实是一种新媒体的形式。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受到重视，我自己觉得很庆幸吧，就是说这个传播能力比原来的传统媒体大一些。事实上你在加拿大，
美国
啊，你在美国 Seattle， 抱歉。我在后台一看，我的听众有40%都在美加地区，那么还有40%大概在亚洲和澳大利亚，30%在欧洲。你看，因为欧洲的华人的确少很多啊，但我听众中间还有一些并不是华人。为什么？两个原因，一个呢是会讲或者正在学中文的这些西方人，他们觉得听我的节目挺舒服的，可以学中文了，也看到了，通过这个节目呢看到了今日中国的风采。另外呢，我有些节目，有些访谈节目呢是用英文和德文做的，所以说的受众呢又不太一样了。那这次会议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机会，就是让我们更加受鼓舞吧，就是说在海外能够发挥这种华媒的力量。不是说我们好像唱高调哈，我们跟着党走，跟着中国政府一起打造什么，是真心真意觉得作为自己作为这个华夏一员吧，不管是现在这个国家还是你的祖国还是祖籍国，其实那骨子里面他这种情结是没办法拨开的，是不太可能离开。如果说有一些媒体愿意用反面的方式来反馈现在的这种真实的面貌，那我想可能他们有些情绪上的一种障碍，也许再仔细再理性一点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谁都愿意自己的家、自己的老家更好，肯定是这样的情绪，你说是吧？
您是欧洲华语播客的总编辑，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欧洲华语播客，比如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是什么样的规模？您刚刚也介绍了一下那个听众的比例，有一些是不是您所在国的，那么比如说整个您做的这个媒体的进展情况是怎么样的？
当时做的时候呢，抱着一种热情、一种理想色彩，并不想就是说为了宣传而宣传，所以我一直很低调，从来没有想过用各种方式，甚至做硬性的广告这样的方式来发展自己。我想慢慢的沉淀下去，直到自己真正的这种尘埃落定吧。所以这过程中间就是 一场很大的试验，应该这么说，也是自己初次涉及这种方式的新媒体。作为 podcast， 你看我们经典的电台叫做 broadcast， 当时我在维也纳我们做的那个波段就是一种传统的用 broadcasting 这种方式来做节目的，但是受众太小，所以我觉得被局限了。那么后来发现了美国和英国的有一些 podcast 节目我非常喜欢听啊，他有些 episodes 做的一些话题 current issues 什么探讨的话题，哎，我觉得受众，你看我们全世界人都可以听到，我突然受了启发啊，我就想做这个事情。所以呢，一开始真的是采编后期制作什么的全部是我一个人，但中间慢慢的发展起来呢，就是说有些人感兴趣，那么就会帮助我做一些采访节目主播节目，尤其是后台和后期啊，就是我们团队很小现在，但现在呢正在壮大。为什么这么说？这就是融媒共同发展抱团发展的魅力和强和那种怎么说呢力量。因为我这个媒体现在作为在奥地利的一家华媒，已经和其他几家华媒啊成为了一种就是叫做联盟的形式了。那么我们这下面除了我这个电台节目我主要做访谈哈，还有就是我们还有小伙子在里面做这个奥国的新闻，我们还有网站，我们有微信的公众号，我们也有跟中国比如说浙江卫视的合作，我们有新华社的支持，我们还有一家当地的这个电视台的平台，甚至我们还在联络其他的，事实上他们有些其他国家的影视媒体正在找我们做一些合作项目，所以有可能我的这个 podcast 慢慢的就会有一些转型，也就是说不是说定期的上台节目，而是说针对侨胞们开设可能每天都会有几个小时的这样的节目啊，我们做了一些市场调研，我们发现就是说华人还是愿意在自己的店里头，不管是货行还是饭店，有自己的电台在听啊，听到自己喜欢的节目，不管是新闻还是养生啊，还是一些聊天的节目，还是一些中国的音乐啊啊，中西兼有的一些节目吧，哎，大家有点兴趣，所以有可能我们以后也往这个路上走。那大家都会说，那你这么做，大家是不是要想到怎么样去商业操作、商业模式？那小袁，你知道你也是做海外华媒的，这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说都需要慢慢来啊，希望慢慢的打造一个比较核心的团队，能够出击，能够找到这个资源吧，就是。
所以您做这个华语播客的是一个业余，利用您业余时间做的一件事情，那么您的主要的就是每天每个工作日主要的白天的工作是什么？
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首先回报一下，我在做自由职业者之前，所以你听着，现在我是个自由职业者。其实我是一个大学老师。我在大学的时候是教英美文学的。之后我又在联合国工作一阵子，那个是做大会翻译。
那是在瑞士吗？
那是在奥地利。我们奥地利也有联合国。那么之后呢，作为女人吧，就生了孩子，我有两个孩子，有时候会觉得精力不够用，所以说我就整个全职的做了一个妈妈。这个做妈妈的过程，慢慢的我就变成了一种就是自由职业者。那么我的时间花在哪里，可以想象肯定是在家里带宝宝，这个是一个最重头的事情啊。之后呢，这个至于呢，我是一直在做作家的工作，我出版了四本书，而且同时我是两个杂志的专栏作家，我还是一些平台的音乐评论家。同时我兼职于维也纳市政府的移民局，给新来的移民们做跟维也纳或者说奥地利的文化、历史、就业、教育、医疗保险和共处等等这些话题的专业讲座。
您出版了四本书，您能介绍一下这四本书吗？
是吧？哎呦，说来话长。这第一本书是20多年前的，当时第一本书我还是在南京大学工作的时候，在南京大学工作的时候出了一本非常厚的译作翻译的作品，那是1987年获诺贝尔奖的一位俄罗斯诗人叫 Joseph Brodsky。他的
你是从俄语翻成中文吗？
他后来定居在 Boston， 他都是英文创作。很重的在丽江出版社出的那个挺有影响力的，因为后来很多出版社又重新做了其他的集子，最后大家还是愿意读我的这个丽江出版社的这个版本。
那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
就是从斯德哥尔从圣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
作者原作者呢？
就是 Joseph Brodsky， 他的诗歌和散文。第二本书就是我在维也纳生活的感同身受，我们的华人华侨的辛酸故事，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写了一本书，是小说。
哪一年出版的？
那是1999年，
99年
应该是。
那也是您从南京大学离开南京大学之后不久。
不是这样子，我是92年底就从南京大学到了美国。做一些调研工作，也有家庭团聚的成分。那么后来3年之后呢，我从美国就到了维也纳，就没有回到南京大学。就一直在维也纳落户了，到现在。所以那个时候95年底吧，我记得是到了维也纳，所以99年那个时候已经在维也纳定居了。4年那个时候，我记得给我冲击力非常大，因为可能是在美国的时候，我的环境还是一个大学的环境，所以大家都是同事啊、同学啊，没有一种没有得到过一种负面的反馈。我到了维也纳以后，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一种 cultural shock 发生在我身上了。怎么说呢？就是很多当地人说，哎，你是日本人，你是泰国人，要不你是韩国人，就怎么都猜不到我是中国人。我特别生气，哎，我说我中国人啊。不会，你不太像中国人。我说那中国人应该什么样，对吧？我说我就是个普通中国人啊。那这样子，我记得有一个老太太说，那你肯定是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我说真不是，我就一普通的中国人而已。所以可见那个20多年前，在这个欧洲的华人的形象似乎就是给了我一次冲击吧。我没有想到大家会这样想，这么来理解就是华人的形象。所以后来慢慢的时间长了。我慢慢理解了，就是当地的华人，比如我们那里很多从浙江过去的，真的很辛苦，他们没有业余生活的，他们每天都要打工，真的很辛苦，在那儿落户吧。所以，那么精神生活和当地主流媒体或主流的这种接触也不是很多，那大家就是不太了解中国人、当地人，这些年来，所以我这个时候真心真意的，我要说一句，祖国的强大是很重要的。这祖国一旦强大了以后，他当地华人的形象，他自然就会有所改变。他可能从内心深处冒出来一种自豪感，他整个的就精神状态会不一样的。那么，其他国家政府，像我们奥地利政府，也是对中国越来越重视。所以这些年来，社团的活动跟市政府和国家的，比如说国会、议会的，都有很多交流。我们每年都会被邀请去参加这种当地的大的活动，甚至政府的市长，我们维也纳市长啊，几年来专门为华人开设这个春节招待会。这以前没有啊，就是几年才开始的。所以这是我第二本书，当年那个时候90年代华人辛酸苦辣的故事，真的里面挺让我感慨的，所以我写了本小说。
出版在哪里出版的？
这本书在北京群众出版社。
那后来的两本书呢？
好，第三本书是因为我慢慢的进入这个欧洲的文化，我很喜欢欧洲文化，我也特别偏爱维也纳这个地方。 应该说奥地利一共就一千年历史，以前古罗马帝国咱不谈。那么这一千年历史中间它有两个朝代，我们中国这么多朝代，可是奥地利只有两个，前面的朝代叫 Babenberg， 后面朝代叫做这个Habsburg， 就是哈布斯堡王朝。中国人都知道茜茜公主，她就是哈布斯堡王朝里面一个比较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了不起的皇后吧。
那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吗？
那是三部电影，那是根据对一些真实的片段改编了。因为其实真实的茜茜公主没有那么浪漫，她是一个有文人情怀的，又有这个大自然的这种浪漫，这种大自然的心境的这样的一个人。她到了这个皇室，她的确是受了很多约束，她不喜欢，她不高兴但是她自己又必须就是说处在这个地位，她不能就是说忘记自己是谁，所以她其实很多纠结的事情她的唯一的儿子又自杀身亡她自己最后也是九年之后也是被意大利的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吧，或者说对应该这么讲反皇朝的一个人吧，就自杀了。所以她是一生很辛苦的但是我们现在讲到奥地利历史是这样子，我不是因为喜欢茜茜公主而生活在维也纳，但是茜茜公主是一个小影子，她的老公呢就是那皇帝啊，叫弗朗茨·约瑟夫皇帝。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这个皇帝在位50多年，真的是做了不得了的事情，很多政绩的欧匈帝国时期也是他在位。奥匈帝国是我们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半个世纪，就是19世纪后半叶，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在这个王朝里面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女王，她叫做玛利亚·特蕾西亚，特蕾西亚女王。这位女皇啊，她在位也是半个多世纪，她生了16个孩子，死了3个，还留下13个。他自己在位又是做了很多这种社会改革经济上的促动措施，教育上的，他是第一个。小袁你知道吗？你看我们中国这个九年的这种
义务教育，
就是义务教育吧，那可能是20世纪的事情。可是玛丽特蕾西亚女王她在17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种，当时不是九年，是6年的这种义务教育制的推动，还是了不起的创举。所以那我应该说是这样子，就是 维也纳它不只是个音乐之都，它是奥地利帝国这几个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嗯，
所以生活在那个地方，你会发现你在很厚重的文化中行走，你走每个角落都会发现一些故事，一些文史的东西。所以我就这么爱上了维也纳。好了，因为爱它，我就会去观察，我就会写相关的文章。所以第三本书呢叫《难舍维也纳》。
您用中文来介绍维也纳，是吗？
介绍维也纳和欧洲文化，没错。
嗯，
它是一个文集，里面收藏了就是说关于奥地利和维也纳人的心态啊，音乐评论啊，艺术评论啊，还有一些小故事啊，这些是一个文集。对，这是第三本。
那第四本书呢？
第四本呢？
第三本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哎呀，第三本书是哪一年来着？2010年。
嗯，
2010年。第四本书是德国了，因为一个项目的原因，我到了德国萨克森。
嗯，
萨克森呢，他在二战之后被分到了东德，但后来回归了嘛，两德不是合并了嘛。
嗯，
那么萨克森的历史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它有千年的维廷王朝，它有很多皇家风范，它也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同时又是因为二战的之后在东德打这么几十年，它又和西德的城市不太这个地区不太一样。可能你知道萨克森它有一个它的首府哈，叫做这个德雷斯顿，它还有一个出很多音乐人才的地方叫做莱比锡，有机会你可以去看一看那个地方的人文风貌和自然风情，都是非常值得你留恋忘返的。所以第四本书呢是一个图文并茂的萨克森，就叫萨克森。
嗯，
那这个
介绍维也纳的风土人情
跟维也纳没有关系了，因为这是德国的萨克森地区了。
德国。
对，那么图片是我们中国的非常有名气的一个摄影家叫庞小薇。
嗯，
他呢以前是葛优的同学，他们上下铺，所以庞小薇也非常幽默。同时呢，他的黑白照片方构图真的是大方简练，直击人心。所以这个一个项目也是这个萨克森的和州政府和一些经济的一些企业吧资助的一个大的项目。我是文字部分，这本书是光明日报这个出版社出版的，还得了一个奖。嗯，这本书是去年出版。
嗯，太好了。
嗯
嗯，那您刚刚也提到您在美国生活过三年，那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在美国的经历，就是您喜欢美国的什么地方，不喜欢什么地方，最后为什么选择离开美国去欧洲？
哎呀，你生活在美国，我不好讲美国的坏话啊。
那没关系，我们媒体可以批评，自由的批评美国。
是吧？
嗯，
美国嘛，一块乐土啊，都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乐土。对，我首先去的是美国。嗯，三年之后呢，因为一个原因，就去了维也纳度假了。哎呀，真的没有想到，第一个晚上在维也纳走走，市中心走走，我就爱上维也纳了，立刻决定放弃美国到欧洲来生活。真的是这样子。但是美国其实给我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回忆。我的第一个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的。
嗯
啊，在 Boston， 当时我在 Harvard 生活工作。那么 Harvard Square 那边就 Cambridge 那块地方吧，有个叫 Mount Auburn Hospital， 我就在那儿生下了我的孩子，第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是在维也纳了。美国
第一个孩子有美国国籍。
对，他两本护照，但是其实十八岁之后他应该放弃一本才对，现在不知道，就掉在那儿。对，美国，你说我肯定有喜欢的地方啊，因为也许是因为当时我那个环境 ，Boston 也是个文化之城，
嗯，
那 Cambridge 更不要提了，有 MIT， 有 Harvard， 是吧？都说那地方很多 weirdos， 但是我还是很享受在那儿的生活的，是这样子。
我真没听说过有很多 weirdos。
啊 ，weirdos 太多了，你知道我在那个 Cambridge
为什么会有？
哎呀，
那
知识分子嘛，臭知识分子，臭老九就是这样子的，啊，
不早死啊！
哎呀，你知道我们德国有 有一个词啊，叫做、叫做 Fach Idiot。那 Fach 其实就是 major， 就是你的主业，就是你的主，就是主攻的专业。
嗯。
Idiot 就是英文一样的 idiot， 等于是就是你的就专业傻子。啊，埋头读你那个书，然后走路都是那种的啊，那个方式有点神经质兮兮的，但都是人物啊，一个一个都是人物，哎，我觉得很特别那种感觉呢。
这个就早死了。
哎呀呀呀！
早夭，一年早死，一年早死。
也不能这么说，但是对，可能是对，不是每个人都那么 social 吧，是吧？啊、，sociable。我享受的是什么呢？我觉得 Harvard Square 这些英才太很多嘛、我很享受。另外就是我们有个类似于 Joy Luck Club。不一样的这个俱乐部，你看过这部电影吗、Joy Luck Club？
没有，
就是讲这种中西合璧的这种婚姻啊、这些一对一对的在一起，然后中间产生那种文化冲突和、最后的结果吧，就很有意思的、啊，沟通啊，冲突啊。那么我们也是的一帮人，都是在大学里面的，我觉得美国就是给人这种很开心的这种机会，可以畅所欲言吧，不同文化人在一起沟通。是没有任何的顾忌的啊，这是美国的优点，而且美国人他很快就可以跟你就是，哎呀，姐们哥们的，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外向，开朗，欧洲人不一样，所以我一开始我到了欧洲，我还有一点小不习惯。你看我说美国人多好，到哪儿就是嗨嗨，就是非常的随性哈。欧洲不是，特别是德奥文化是非常严谨的，非常保守的，也是排外的。他的排外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他不认可你是谁的时候，他可以不理你，他可以歧视你，但是他一旦认可你，他跟你聊天，他觉得你是个有思想，你可以跟你聊天的一个人，他会认可你，之后就做好朋友。这个好朋友是就像中国的哥们姐们一样的那种好朋友。你呢？你觉得美国人在关键时候你找他帮忙，他会来帮你忙吗？
我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的经验并不特别好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要搬家，好像平时吃吃喝喝在我这儿做客吐吐，别的都是那个起劲的啊，美国佬啊，等到我需要他帮忙的时候，找借口了，今天有事情啊什么的，家具我是请来帮个忙什么的，就有这种情况出现。那我在欧洲好像觉得朋友就是真的朋友，欧洲人同样他真的把你当好朋友来帮你的，有这个区别，但一开始你很难接近他。有个进入的过程。
我知道你后来被我是维也纳对吧吸引，那维也纳应该是世界上知名的音乐的首都可以说是，然后为什么这个维也纳能把你给吸引过去呢？
我刚才说了，我第一个晚上在维也纳散步就爱上维也纳了。
你有多少的，当时你有多少的音乐的不管是背景也好，或者说训练也好，
那个晚上和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音乐呢，的确我是因为父亲的原因。我父亲是新中国的第一代研究生，在华师大，上海华师大，他读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是搞历史的。但是他还有个专业是钢琴，他在去华师大之前是丹阳艺师的钢琴毕业生，所以那个时候丹阳艺师是了不起的一个学校，他的钢琴真的是纯粹的就是俄罗斯派的，欧洲古典音乐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钢琴专业，所以从小他就禁止我听流行音乐，只许听欧洲古典音乐，还有就是京剧啊，就中国的这些戏剧之外，就只许听欧洲古典音乐，所以自小就是被他训练的，喜欢听古典音乐。那么维也纳当时晚上那天我喜欢上，是因为我觉得跟美国相比它好安全哦，那些漂亮姑娘站在路边等那个电车都11、12点钟了，还那么悠闲在那站着。我记得我在美国到了晚上我都害怕自己一个人出去的。第二就是它那种建筑风格，它整个的人文气氛就是和美国不太一样，可能更合适我吧，所以我就很快就喜欢上。 那么移居过去20多年，我觉得他刚才你说是的，大家都这么说，维也纳是音乐之都，可是在我心目中它可不只是音乐之都。当然作为音乐之都我是很近的，我离它很近，因为我每年要参加很多场的，我订年票的这种最好的管弦乐团以及最好的指挥最好的音乐，我还写音乐评论。但是呢我这么多年最后发现，这个除了音乐之外，维也纳还有太多的文化，包括艺术，就是绘画，包括建筑，包括其他很多行业，比如说职业教育，都是它的不得了的。还有它作为一个会议城市，它是每年多少场会议，国际会议在那召开，所以非常国际化。另外呢它也是除了瑞士之外第二大这个外交官的所在地，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么一个风水宝地是怎么吸引人。
您现在还是两家杂志的那个撰稿人，
是
或者说是专栏作家，这个杂志都是音乐评论的吗？跟音乐相关吗？
这两份都不是音乐评论。一份呢是中国南京的艺龄杂志，这是一本老杂志，大家都知道，比较有影响力的。
所以您的作品是翻译的吗？
不是。哎，你这问得好，艺龄只做基本上只做这个译作翻译作品，那么他没有其他的，我是唯一的，我是他唯一的专栏作家。
专栏作家是点评是吗？
我是做人文欧洲的，叫 European Perspectives， 那么我都是写跟欧洲的人文历史相关的文章，是这样子。那么还有一本呢在香港，香港是东方财经杂志，这个是跟财经相关，但其实不只是财经，我是他的特别撰稿人之一，他全世界有那么几位特别撰稿人，每一期都写的，我是作为他的欧盟观察员吧，可以这么讲，所以欧盟的问题我都会去写，每一期都给他写，而这几年欧盟的问题太多了，所以可写东西也非常多。
太棒了。那您一开始想做这个欧洲华语播客，也是出于就是想要传播中国的文化啊。那后来就跟您的写作啊或者其他有没有什么相关联的地方，就是您做这个。
对，你看这个媒体的确是，我也得用别的。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红云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红云餐馆，电话4256416011。
苏州大红云餐馆江南菜，味道好的不得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我的方式来养我这个媒体，媒体是要被养的，不容易。那么，
那你现在经营现在主要，如果有付出的话，主要就自己在付出。那有经营的方面的进展吗？
有啊，有的话，因为我们也是做访谈，跟各界打交道的，所以我们经常被赞助啊。是这样子。讲到媒体和其他的写作的啊，刚才您还谈到一个，对，媒体，我先讲媒体，再讲音乐。这个其实媒体和我其他写作的肯定有丝丝缕缕的关系。首先我喜欢写作，第二我喜欢很多领域的话题，我不只喜欢人文历史和音乐，我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 我都感兴趣，甚至对于科技的一些日新月异的发展，比如说我对于这个nanotechnology 啊，就是纳米技术，比如说这个 quantum physics 就是量子力学，它的应用我都感兴趣，我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就是很高兴的有机会跟各界的精英在一起做访谈，听他们讲他们的那个自己的专长、他们的专业，我觉得可以学很多知识。更多的更深的了解，特别是跟中国来的到维也纳去的中国的这些各行各业的专家聊，真的是为西方的听众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他们知道今日中国的风采啊。那这个写文章呢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有一些好的文章我也会在我的博客里播出，让大家共享。
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想知道您的其他方面的经历，比如说我们现在从您前面讲的可能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概括，比如说您是曾经在南京大学工作过，后来去了美国，在哈佛待了3年，因为机缘巧合到了维也纳，喜欢上了维也纳，可能就留在那里，然后一开始呢在是政府部门嘛，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小孩的原因，就是做了一段就是自由，
全职妈妈，
后来是自由职业者，然后所以呢，这自由职业者呢就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不仅仅在政府里面做事情，然后呢还写作，还做专栏作家，还在做这个网上的。那个在线的电台啊，就是欧洲华语播客。那那这个之前呢，你是在南京大学上过学是吧？然后之后又在美国上过学吗？还是
我是在南京大学读了本科、研究生，之后又留校任教，那个是80年代的事情了，一直到90年代初当讲师，然后因为一些交流项目到了美国，后来到了哈佛的话呢，对，没有在读书，就做一些交流项目而已，
相当于是访问学者，
对，相当于。那么当时我的家人也在美国，所以呢，我们就在那儿就生活了3年。我当时我先生其实也在哈佛，他学的是梵文，印度梵文这个专业。
这么高端？
哎，是啊是啊，就是说不太好找工作吧，但是
他可以继续研究梵文作为他的工作。
这个梵文很迷人，很迷人，对，因为它是很多语言的起始，包括拉丁文都是受梵文影响的。
我知道有个国学大师他是研究梵文的。
您讲的是哪位？
季羡林
吗？
对，
嗯，
他原来在德国研究梵文。
是这样子，是这样，对。
另外呢，我们也想关心一下您那个，个人的生活，就是您有两个孩子是吧？培养两个孩子，您做这么多事情的同时培养两个优秀的孩子呢，你能讲一讲自己的一些就是。
育儿的
心得或者感受，酸甜苦辣，
或者血的教训，血的教训。是这样子，我呢，我的先生他，他是奥地利人，所以我们是跨国婚姻，孩子就会接受不同的文化，在家庭的这种撞击啊和融合，好的方面就是他们是双语甚至三语这么长大的，不好的就是他们要接受父亲和母亲不同的理念，所以其实作为这样的家庭养孩子是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会形成很多冲突。那我两个孩子呢，在长大过程中间，我觉得我们作为父母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以身作则似的，就是你什么样就什么样，就是说你的所作所为你会影响你的孩子，你的兴趣爱好会影响你的孩子，所以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方式来影响了他们。所以我两个孩子 他们的优点是第一，语言能力比较强，就几种语言能力比较强。第二，他们的乐器，我的儿子比如他的钢琴，爵士钢琴，我的女儿比如他的提琴、钢琴、吉他以及唱歌，所有的都是好像天生的就很好，就是很快就学的非常好。那么不好的我觉得是说他们有时候还要挽救我们俩之间的冲突，因为他们会发现有些理念爸爸妈妈不一样，他们的长大过程中间他们也要去适应双方的不同。所以其实这样的家庭我倒也劝诫，借您这个平台劝诫一下，就是说有这样的家庭，教育孩子一定要父母先在背后沟通很好之后再面对孩子，因为孩子毕竟小，虽然悟性很高，但是有时候会因为这种理念的不同而造成一种心理的阴影。所以我不认为我是一个特别成功的妈妈，我的大儿子就是被我的压多了一点，我又压他，我老公又一点都不压他，所以两个截然不同教育方式让他产生了一种怪异的心态，可能所以爸爸妈妈为什么这么不一样。我的女儿呢会好很多，因为两个人有经验了，对她是一种放养，所以她就非常快乐的长大。他总是说妈妈我有一个金色的童年，他现在17岁，是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女，但他什么都跟我说，就我们俩就是朋友，就非常透明。这个是我希望就是说这个父母们都能够做到的，就小孩子一定要这样子跟他们做朋友，否则他们就会怎么说呢，会跟你形成很多很多的心理障碍，长大中间会有很多心理障碍。随机我倒是借您这个话题，我突然想到就是说我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说呀说你这样的婚姻是不是很难啊，这个很容易离婚的吧，这个不太好办的，这个不同的背景这个想法理念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不同的文化也有不同文化的美，而且如果彼此都有爱彼此的文化，或者还有一个就是彼此在没有语言障碍的情况下有相同的爱好兴趣，那这婚姻就是稳定的，它没有什么其他的大问题。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但是，就是当我的老同学，我有不少老同学，他们的小孩子都到了这个婚育的年龄，就说常辉啊，问问你哈，我家孩子有这个想法哈，想跟不同文化的人结婚，你说这个好还是不好？我总是说三思而后行吧。所以我没有说这个好，但我也没说这个不好，我只是觉得跨国婚姻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如果你不能理性的面对一些情况，你会感觉两个人很难真正意义上的心心相印，因为有些中国人的那种很微妙的情绪它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而西方人更加耿直，更喜欢要把想说的话给说出来，所以会形成一种心理的误区和偏差，那么跨国婚姻就要面临这样的挑战。
所以就说到了跨国婚姻啊，那我就不继续追问了，就是因为您是作为可以说是海外华文媒体当中的佼佼者，所以呢可以说是多次受到国院侨办中心社组织的活动的邀请，能够多次参加世界华文传媒论坛。那这几次您参加这个华文传媒论坛有没有什么收获？对您做这个在海外做华文媒体有没有什么帮助？
收获太大了，包括跟李小媛接触也是一种收获呀。
谢谢。
就是你怎么做电台的？你是怎么这个创业的艰难路怎么走过来的？很多收获非常大，因为大家的媒体都是不太一样的。跟大家聊的时候，就会听到一些 我觉得很想对我很有意义的、很有裨益的一些就是媒体制作的方式和媒体操作的方式，还有大家的这种眼界，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太有意义了，就是因为通过它我们可以认识彼此，我们可以接触到不同国家的不同的媒体，给大家一个认识的交流的机会，真的这个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我觉得。
还有您对您自己做的这个环媒体有没有什么未来的打算？
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正在做联盟，就是说从这种单纯的一期一期的 podcast episode 这种节目做成，虽然还是 podcast， 还是一种借网络来传播的电台节目，但是呢可能会比如说每天都有几个小时对着当地的华人，让他们的店里头他们的工作的场所有这样的背景，就是说背景音乐和背景的这个节目啊都是我们的节目，我们做过调研，大家都有兴趣，所以会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其实我有很应该是还有好多的问题，但是呢总觉得千言万语不知道从何问起啊而且呢时间也飞逝，就是很快就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这一次呢我就是有幸和常辉老师一起参加这个海外华文媒体论坛的这次山东行的这个这一趟那个考察的行程，那么这过程当中呢也是耳濡目染对常辉老师的那个就是各方面都有非常深刻与美好的印象。特别是我们有一次在那个可以说是蓬莱的海边晚上，您和夏威夷来的一位那个老师一起唱那个歌曲啊，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样很多都是英文歌曲，甚至可能别的语言的歌曲，您是怎么学的？就要我是多少年可能都学不来。
我还真想不起来这都是怎么来的了，就是因为喜欢吧，因为喜欢，所以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唱歌。南大的时候还比较活泼，我们外文系经常搞活动，我们都是一台一台的节目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唱的比较多。到维也纳之后，我真的太喜欢古典音乐了。我其实这几年我也常常给一些好的音乐平台写文章，比如说上海这947的音乐地图，或者国家大剧院的这个音乐频道哈，古典频道。但是唱歌的确是我一大爱好。在维也纳你有机会去感受当地的这个维也纳式情歌，在这个葡萄园里头就有这种叫 Vina Lieder 啊，比如说他唱葡萄的美呀、啊，比如说 In Prato Bluvida di Poema In Severin Blushon Divine， 就这样子的，就是歌唱葡萄的美酒哈啊，怎么样让我们生活变得更美好，这些小曲儿。还有呢，比如说舒伯特的这些他的歌曲，舒伯特的歌曲真的是写得非常生动也深沉的，比如他有一个 Winterreise 这种叫冬之旅的一个组曲也有很多好听的歌。唱歌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么。还有对了，西方的这个意大利的和德国歌剧的一些咏叹调，就是因为喜欢，你平时就会有留心的去唱几段啊，学一点啊，那就这么积累来的吧。
在节目的最后，那个常辉老师也是欧洲华语博客的总编辑，您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也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在全世界的听众朋友讲一两句话？
哎呦。
不管是生活的感悟也好，或者说对您做海外华文媒体感想也好，都可以。
那应该说，我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听到小袁的访谈节目，也能听到我欧洲华语播客的访谈节目，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彼此，也让我们有更多的渠道了解今日中国、今日世界。
好， 谢谢常辉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美国故事栏目。
谢
谢，谢
谢
大家。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